人总是在埋怨当中生活，总是觉得人家都不好。如果你没有坚强的精进，你会找不到成功的道路。在唐朝的时候，有一介书生，是真的事情，他是个孝子，待人也很好，但是连续几年呢都是考试落榜，心情十分的这个沮丧。有一天，他慕名拜见了一位德高望重的禅师，并向他诉说了自己内心的苦闷。禅师听完他讲的话之后，笑笑指了指他庙外面的一棵梧桐树，是吧？示意他将树底下的落叶全部捡起来，放到你的包里，然后背回去放好，第二天继续。书生不明白禅师的意思，但是为了能够得到他的点拨，他每天过来捡一点树叶放在自己的包里，直到梧桐树逐渐光秃为止。这一天，老禅师将书生叫到身前，让他背上两袋落叶拿到京城里去卖，并且跟他说要价10两黄金。禅师还给他两张一样的纸条，嘱咐说其中的一张要交给买主，能买得起落叶的必定是雍容华贵之人，另一张给书生，但落叶没有卖掉前你不许看，卖掉之后你才能看。禅师反复地强调，只有卖掉落叶，你的人生才能有重大的变化，你必须要坚持把它卖掉。书生啊，将信将疑，到了京城之后按照禅师的吩咐，在大街上摆开了字符，上面非常显眼的写了几个大字，10两黄金卖落叶。别人从他边上走过呀，纷纷嘲笑他，哎呦，这人有毛病哦，异想天开哦，卖落叶10两黄金哦，傻瓜。书生觉得自己啊真是丢人现眼呐，可想到老禅师对他说的话，他坚持了。到了第六天，正在打盹的书生啊突然被一人推醒，哎，小兄弟，你那袋子里真的是装着落叶吗？为何要卖黄金10两啊？书生一看，询问之人的雍容华贵，旁边还有两个侍从，像是富贵人家的人，于是他取出包里的纸条就交给了那个人。那个人接过纸条拆开一看，眉头舒展大悦，然后问了书生的姓名和住址，说十日之后一定将10两黄金送上门，然后挥手告别。书生做梦都没想到，两袋落叶居然能真的卖10两黄金啊！他告别了买主，他立刻拆下另一张纸条想看究竟，上面是这么写着的，此叶从成长到凋谢是树的四季变化的见证，与人而言是成败的见证，与国家而言代表着历史的变迁，若国君能重视落叶，以史为鉴，那必能知兴替，天下必兴旺也。长征如此，10两黄金不为贵。原来老禅师根据新颁布的当时的一些宣传推断，必定会有高官在那段时间会来私访民情，而小小的落叶却隐含着人生之理、治国之理，就这一点它是无价的。书生拿着手中的纸团，无比佩服禅师的神机妙算，所以回家之后立刻总结了自己落榜的原因。哎呀，我怎么跟落叶一样啊？为什么查漏补缺，准备迎接来年的科举考试，可是参加考试之前居然有人到他家来邀请他进京，当场去面试通过，进朝为官， 面试官就是那落叶的买主唐太宗。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失败，若能将这些经验好好的储存好，总结你自己经验得失，扬长避短，拒绝在碰壁之后的灰心丧气，懂得把握时机，就像佛法中说的六波罗蜜的忍辱精进，有些落叶便是我们人生的无价之宝啊。所以台长跟大家讲，跟雨伞学做人，跟雨靴学做事啊，因为雨伞说了，你不为别人挡风遮雨，谁会把你高高的举在头上啊？雨靴又说了，人家把全部的重量都压在了我的身上，把他们的重担托付给了我，我还有什么可以计较什么泥里水里的？学佛人要懂得，不能见不得人家好，一个人要气量大，心胸狭窄，成不了菩萨，救不了众生。我们人跟人之间需要互相成就，人与人之间所以不同，是因为我们人的境界不同，天性不同，有的人天性嫉妒，容不得别人，而有的人天性豁达，性格自存自善，帮助别人，达己达人的心态，为人处事宽容别人，因为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己，学佛人也是度别人，就是提升自己的境界。记住了，大慈大悲的救人，最后就是大慈大悲的救度你自己呀。现代人学佛为什么总是杂念纷飞呀？因为思绪太乱，因为手机也给你带来了红尘的烦恼，以为机不可失啊。很多人整天抱着手机，永远放不下。所以台长告诉你们，以前的不离不弃的叫夫妻，现在不离不弃的是手机。手机在手，天地长久；手机不在手，魂魄都没有啊。但是手机也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和烦恼。台长讲个小笑话，就是手机给你带来。有一个老婆怀疑她自己的老公跟她的闺蜜啊有染，于是就带老公啊来到闺蜜的家的楼下，就问老公：“你来过这里吗？”“没有，我从来没来过。”老婆又问：“你真的没来过吗？”老公说：“我发誓真的没来过。”老婆啪把老公的手机拿过来，啪先给老公一个耳光，然后说：“你没来过这里，看一下 WiFi 怎么会自动连上的。”接下来一句话：“想骗老娘，你先要学会用自己的手机流量上网。”哎呀，没办法，所以人就是这样，换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就比较拘束了。你看昨天在那个饭店里哇乱吼乱叫，今天跑到这里。所以你们就是受到环境的影响了啊。所以我们经常说要境转而心不转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呢，要记住了，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，哇很牛啊，腰缠万贯啊，很有钱。有一天呢，他突发奇想， 他心想，哎，我来体验一下普通百姓的生活吧。他上了一个公共汽车，投了币，然后找到一个靠窗边的座位坐了下来。他好奇地打量着身边的人，他的前面是个怀孕的妇女，他的身后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，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人。他们每天挤着公共汽车，日子虽然过得比较清苦，但是还是很快乐。车子到了下一站，人上来的渐渐多了，突然在他的后面有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向他砸过来，声音砸过来，大家听得懂吗？不是骂过来，是砸过来。你就不能给他让个座啊？一个大男人一点都不绅士。他睁开眼睛看到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婴儿站在他面前，他刚才看见，他没有注意。而那个发出尖利声音的女人继续对着他发愣的对着他吼道，看什么看呢？说你呢。全车的人都朝他望过来，他的脸刷的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，啊，马上赶紧就站起来，啊，让座给了那个抱孩子的妇女。哎呦，他是个老总啊，不得了啊，从来没受过这种屈辱啊，他觉得不得了，下一站狼狈逃下车。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公车上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丑啊！下车前，他狠狠地看了一眼那个伶牙俐齿的女人，恨得咬牙切齿。无巧不成书，后来这个女孩子啊，居然找工作，找到了他们的公司来应征了。她决定要给她一点屈辱，啊，她的公司要招聘，在面试的时候，她亲自把关。因为这个老板呢，当时呢，他看见这个人很面熟，一想。哦，就是他在公车上骂我的，呵呵，你让我出丑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！心中暗暗得意，有报复他的机会了。女孩子也认出他了，神情马上紧张起来，额头上渗出了汗珠。这个老板对他说：“你把我们每个考官的皮鞋都擦一遍，你就可以被录用了。”厉害吧？那个女孩子站在那里犹豫了很久，她家里的经济情况现在全线告急，她太需要这份工作来赚钱了。尽管自己有学历也有能力，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很一般，啊，不好看，就很多公司都把她拒之门外。现在机会摆在她门前，要么她放下自尊，为他们擦一次皮鞋。但是他又怎么可以用自己的尊严，他觉得我去交换这种屈辱呢？老板呢心里断定，呵呵，这个倔强的女孩子她是不会屈尊的，继续挑衅说，啊，跟他说，啊，你快点呀，擦不擦，擦了就留下来。没想到这女孩子同意了，她拿来鞋刷子蹲下去开始替这些考官们擦皮鞋。老板这个时候非常得意，心里在想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现在怎么没动静了啊？擦擦擦擦啊，轮到他了，他还故意翘起二郎腿，然后没想到女孩子没理他，继续擦。这时候老板突然之间好像良心有点发现，他觉得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。女孩子在车上虽然伤害了她，但本质上这女孩子是为了做好事。她向下属要来她的档案，她的笔试成绩第一，遥遥领先与后面的人。从各方面来看，这女孩子都是很出色的。再说她前面已经在众人面前讲过，你只要擦皮鞋我就录用你，你不能食言吧。于是她给几个考官擦完鞋子之后，他当众宣布你被录用了。没想到这个女孩子没有一点高兴，只是微微地向考官们道了声谢谢大家，然后一字一顿地对他说，啊，董事长，算上您，我一共擦了5双鞋子， 每双是10元钱，请您付给我50元钱，然后我才可以来上班。他无论如何，这个老板没有想到啊，这女孩子怎么会这么说的呢？但是他宣布决定，也只能把她留下来，又不好意思改，他只能很不情愿地给了她50块钱。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这女孩子拿了50块钱，走到公司门口一个捡垃圾的老人身边，把50块钱送给了老人。有一些灵魂注定是高贵的，不管命运对他怎么样，是他如何的卑微，就像这个女孩一样，她尊严受到了伤害，但是她却找到了一个高尚的心灵。故事还没讲完呢，所以你们鼓掌鼓得早了一点了。从此这个老板对这个女孩刮目相看，这个女孩到了工作当中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，业绩出众，替她完成了很多看上去无法完成的任务，这个女孩子全部做好，老板非常喜欢她，越来越高兴。有一天这个老板忍不住的就问他，哎，当初我这么难为你，你的心里有没有怨恨呢？女孩答非所问的说，我弯下腰只为了换一个可以昂起头的机会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人间受一点屈尊，受一点啊羞辱，被人家讲一讲，不代表你失去了你的尊严。有时候我们弯下腰就是为了更好的把自己的头抬得更高啊。菩萨告诉我们说，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不能直视的，一个直视就是你的眼睛不能直接对着看的，一个是太阳，还有一个就是人心。师父告诉你们，人心本善，良知自存，是欲望两字把我们的心盖住了我们的良知，让人变得难以看到你的本性。所以什么叫开心，什么叫吉祥啊？实际上吉祥是什么？吉祥就是告诉你们，本来应该得到的我得到了，这就叫吉祥。如果不该得到的你去强制把它拿到了，这就叫不吉祥。实际上当一个人不应该得到的东西，而当你得到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产生恐惧和烦恼，因为你怕别人把你再拿回去。所以拥有一些恐惧烦恼的人，他不会心定的。所以佛法界讲，尽虚空变法界，无论万事万物，我们要懂得该你享受的拥有的，那叫吉祥。人间一切不属于你的，当你硬把它达到，让你拿到的时候，你就会由吉祥变为失去之后的不吉祥。那个台长有一在这个回答问题当中呢，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，这个人被驼了，然后呢一直以为是缺钙导致的，没想到学了心灵法门之后，观世音菩萨点化他背上有个大乌龟，是他小时候吃过而他忘记了，于是他开始许愿念经放生。有一次放生之后，他突然感觉背部轻松，一下子背部就直起来了，从此驼背就好了。请大家听一下录音。
弟子首先读一个同修的分享。菩萨指点驼背，因为吃过乌龟，放生后背部挺直了。同修小时候吃过乌龟和甲鱼，后来就驼背，他以为是缺钙引起的。学了心灵法门以后，观世音菩萨点化他背上有大乌龟，是他小时候吃过而他忘记了。于是他许愿3年内放生甲鱼1400只和念礼佛大忏悔文。他还在地藏王菩萨圣诞日求观世音菩萨帮他消除他背部的业障，让他的背能直起来，因为他每次想把背挺直就特别难受， 跪着拜佛也是直不起来，而且走路也很难看，别人老说他，让他很难过。同时在当天他也去放生了，还让同修再放生了甲鱼。第二天是八月初一，他又去放生许愿过的黑鱼。放生时他就感觉有佛光照在他身上，天气很晴朗，他回来路上一直念大悲咒，突然感觉背部很轻松很舒服，一下就能直起来，一点都不难受了。上香跪着拜佛和走路都能直起来，太法喜了。感恩观世音菩萨、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，感恩师父啊！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，请师父指正。
嗯，很好啊，非常好啊，
感恩师父。
你看见了吗？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，实际上我们现代人很多的想法都是偏的啊，都不是正的，是反的。你看看我们人啊，啊，在人间呢、啊，所以佛法为什么讲我们啊，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啊，这个颠倒梦想。你看很多东西不应该我们想的，我们天天去乱想。很多东西啊，明明是正的，你反过来想。人人啊都在啊想发财，实际上啊，实际上人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发财啊，仅仅为了啊发财而活着。明明家里只有两三个人，拼命的去打工啊，贷款呐、啊，打的嘞不知道早晨和晚上的，啊，要买了一个很空旷的房子，啊，其实也就两三个人，明明是汽车只是交通工具，但是很多人呢就把它变成了炫耀的豪华工具，辛苦攒下的养老钱，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，结果被他的自己的儿孙买房买车全部花光，自己舍不得养生，平时省吃俭用，一旦身体出现状况，上医院花的钱比省下的钱不知道要多出多少。明明知道社会上有些人用低廉来骗你，但是总是想着赚点小便宜，免费讲座，哎呦，我要去听免费的，旅游找低价团，啊，找一种保健品要能包治百病的，结果被骗得血本无归。更有一些人，很多人好面子，儿子结婚，孙子生日，大讲排场，别人邀请他红白喜事，他总要比别人给红包给的多。最后自己没钱了，累死累活再去赚，总想着等孩子长大了我就轻松了，等孩子成家了我就好了，孩子生了孩子了我就定了，等到孙子上学我就轻松了，等来等去你这辈子路也就这么等完了。所以人的一生就是这么来来去去的无常，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修心，抓紧每一分钟，多多行善，少做恶事，多行善，叫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呀。有一位朱太太信佛十分的虔诚，修心很精进，但是她的脾气一直很坏，一动就生气发火骂人，但他只要一念阿弥陀佛，他有时候可以坐在那里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啊，一会儿敲一下铃，一会儿敲一下木鱼，但是呢念完经之后呢脾气还是很坏。这位太太有一位朋友一直想让他学佛和生活结合起来，有一天到他家拼命敲门啊，朱太太朱太太朱太太，不停地叫。朱太太刚刚敲木鱼，刚刚念经没多少时，十分钟，心想谁这么讨厌呢？只要不回答他，一般都会走的。这我们都知道啊，敲门一般没人回答，他过一会儿就走了。没想到刚刚念经又念了一会儿，啊，这个朋友继续叫朱太太，朱太太在门口一直叫，叫的朱太太发火了啦，就不开门。你再叫我就不开门。过了半小时这个朋友还在叫，这朋友厉害，叫了半小时朱太太啊，结果朱太太实在忍不住了，扔掉木鱼冲到大门口，拉开大门就冲着这位朋友说，哎，你有完没完呢？你喊我名字要喊了将近1000遍了。那位女友一点不生气，笑着对他说，你 你喊阿弥陀佛名字喊了快十年了，阿弥陀佛从来没有生过你的气呀、啊。我们人一不当心就会生气，一句话讲错有时候就会生气啊！你想想看，现在的人特别敏感，一句话稍微有点像了就生气，对不对啊？比方说啊，算账啊，人家总是问，看见爸爸妈妈在算账，爸爸妈妈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就算菜账还算是算什么账？就是问他算什么东西。有一个啊，有一个孩子，他就是插了句嘴就被他们老爸打了。为什么呢？他看见他爸爸去拿计算机了，这小孩子就边上说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”他老爸啪就打上他了。其实他是问爸爸：“你想算什么东西？”结果他爸以为：“老爸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”不鼓掌的啦，一点鼓励都没有。我都听到人家500人在那里拼命鼓励。你们这里1000人都不好好鼓励。有一个人呐、啊，现在人实际上心中想什么不一定嘴巴里说什么呀，你们经常有的呀，打电话的时候说错话，这人家就生气了。那有一个人啊，下班走在路上，看见个老大爷啊，在拿着东西，提着东西很重的样子。他呢本来上去呢，看见老大爷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个拿着这么多东西，他想帮他啊去拎的。但是一时激动啊，他上去口误了啦。他说：“哎，老东西，大爷，我帮你提吧。”谢谢你们的鼓掌，我听的不是这么热烈。好，我台长听惯了上万人的鼓掌，跟你们开玩笑，因为你们的声音啊，虽然小。但是都是用心鼓出来的，就很感动。好，最后师父跟你们讲几句心里话。心里话就是在人间，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，这都是做人学佛的心里话，希望大家记住。第一别将压力看成你的动力。很多人压力压得垮掉，以为这是动力，因为透支你的身体，累坏你自己。第二，不要忘记身体，那是最重要的，你的本钱。你没了健康，你再赚多少钱也是你的遗产。别将名利看得太重，因为一切的浮华过后，最后都是过眼云烟。再大的事情，你当时再有面子，过去了只有回忆。别以为能救命的是医生，其实能救自己的命就是你自己，因为修养重于你救命。所以修养就是修身养性，延年益寿，记住知足那是最好的良药。华喜充满。好，再教你们一个，别以为你付出了你就一定要得到回报，凡事不要计较别人对你的回报，方能践行以德报怨。你会一生当中，你不求别人回报，你的一生当中，师父告诉你们，充满着贵人呐、啊。你别以为有些人比你牛啊，他们也会老的，退休后都是一样的，最终都是挂在墙上啊。不要忽视了和你有缘的人，因为那些和你有缘的人，等你的繁华过后，你才明白，很多人他离你而去，知己难寻，后悔不已。所以别以为问候 别人对你的问候你觉得很烦，这是他在打扰你。你们记住了，经常关心你的人说明他和你有缘分，他们心里还有着你呀。我们的父母亲时不时的打电话给我们问候我们，孩子你好吗，身体好吗，不要嫌他们烦呐、啊，他们真是我们的缘中人呐、啊。希望大家都要做有缘众生，这样才能跟菩萨走得更近啊。好东西太多了，留一点给明天讲讲吧，好不好啊？我反正说什么你们都说好的，最后再弄两句给你们听听啊！你看又等着讲笑话了，没了，今天不讲笑话了，要讲几句慷慨陈词的学佛的未来。人间的净土就是在我们心灵当中，所以心灵法门就是铸造一个心灵的净土世界，就是在我们的人的心灵当中不受到五欲六尘的污染，让我们学会不要再去烦恼，不要再去忧郁，不要再去痛苦，不要再去记恨别人，天天和佛心在一起，天天和慈悲在一起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在心中铸造出一个极乐世界。好，根据你们的掌声，还得讲几个笑话。有一个笑话真的是啊，师傅的听听笑话嘛，就笑笑开心一点，对不对啊？就是有时候人呐、啊，这个笑话就是无巧不成书吧。说有个女的，有个女士啊，啊，那个女人呐、啊，就跟老公自己吵架之后啊，她呢很要面子啊，她不好意思在家里哭啊，啊不好意思回家哭啊，她突然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哭啊，她心想，哎，要哭。哎，冤屈太重了，哎呀我哭成这样我怎么办呢，在家里哭得丢脸嘛，邻居都听得见，突然他想去到殡仪馆去哭吧，因为殡仪馆人家都在哭，你放声大哭没人讲你的，所以就他不到殡仪馆去哭了，碰巧正好有一位老人家的丧礼正在举行，这个女的就跑进去跟着家属也在哭，她就抱着家属嚎啕大哭起来，啊！狂哭。这时候，这个过世的老人的太太啊，非常抱怨的，一看这个女人哭成这样，这死鬼竟然还有小三呢。但是呢，突然之间，看她哭的那种样子，撕心裂肺的，就安慰她说：“小三呐、啊。”看你哭得那么伤心，算了，我们也分一点给你吧，我就把死鬼的1亿5000万现金给你，其他的房地产和公司的股票你就别想了，你别再哭了，可以不可以啊？没有白哭。这个再来个短一点的啊，你们不鼓掌我后面一个就没了、有一个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啊，在中国他呢经常呢去啊，很喜欢一个女孩子，经常去跟她好追她，结果呢他就发生一些问题，他就去问一个其他的留学生，中国的留学生，中国的小朋友学生了、他说啊，小哥，那在你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是不是练武功比其他的事情都要重要啊？当时他是外国人呢，他学中文肯定不是讲的像我这么标准的。小哥，在你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，是不是练武功比其他的事情都要重要吗？ 结果呢，这个小哥就跟他说，不是啊，为什么练武功重要啊？这个老外，那个留学生他就说，因为我一直约了一个女孩子出去吃饭，她总是说等有功夫了再出去。再来一个了啊！有一个人走进药房去问老板，大家知道不是有人打嗝嘛，说你吓他一下他嗝就没了，对不对啊？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吧，啊，这个人呢走进药房就问老板，老板，有没有治打嗝的药啊？老板说有，于是拿出两种药让这个人挑。这个人正挑着的时候，老板在他边上突然大吼一声，哇哦一叫，吓得这个顾客一哆嗦，药都掉在地板上了。然后这个顾客怒道，你有病啊。老板笑着说，怎么样，让我这么一下是不是好了？这顾客更生气了，你吓死我得了，打嗝的不是我，那是我媳妇。哎呀，现在知道了吗？有没有搞错啊？所以学佛不要搞错，要好好的开开心心学佛，欢欢喜喜做人，每一天都活在人间净土中。谢谢大家。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努力。这真的没想到啊，大家跑到澳洲来这么多人来看我。我也是非常感恩大家，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学佛啊！所以希望大家明天，因为明天不是这个场子更大的一个场子，所以也是在这里，这个地方是悉尼最好的一个会场了，算了，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心一点。师父学佛只是希望大家要懂得啊，要珍惜啊，要珍惜，最重要要珍惜。珍惜现在拥有的，要知足，要快乐，啊，不是说学佛很痛苦，学佛不痛苦的，啊，像济公活佛一样，能够开悟，走到哪里开心到哪里，啊，我也知道很多人今天举着自己的家人的照片在手机里给我看，啊，要我加持，师父很慈悲的，我良心很好的，我都给你们加持过了。希望你们开心一点，这个地方待会儿你们走路要特别当心，两三个人一起走，我怕你们找不着，好吧？这个今天就到这里，非常高兴跟大家见面，好吧？好，那么明天下午啊，明天会有我们很多悉尼的佛友去啊，有些都是新来的，希望大家能够帮大家多讲讲，做点功德啊，如果看见他们不懂的，多帮助帮助他们，好吧，所以多做点功德，明天早点去，明天是大概下午一点半就开始了吧，是一点半吗？啊，一点半，哎，好吧，所以明天大法会在悉尼的，也是非常欢迎大家的参加，这两天希望大家法喜充满，啊，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念经念得好，啊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。谢谢法师，谢谢嘉宾啊，谢谢所有的佛友们。最后，师父今天要讲的一句话，就是祝大家2019年啊，这个新年愉快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学佛精进。谢谢大家。
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，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。